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人的时间。
近年来罕见的洪涝、干旱、飓风、龙卷风等灾害频频的出现，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自然灾害的例子。极端气候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让人们对气候变化有更大的警惕。两星期前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经历了期待、失望、矛盾、愤怒、争议种种过程，于上个星期五是结束了。在长达两个星期中，有16000名人员参加的这次大会上，与会国家和机构究竟在争论什么？华沙气候谈判的结果是成还是败？大会取得的协议对全球、对美国和中国，以及对中国普通民众有什么含义和影响？气候改变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邀请的是马海滨。马海滨是刚刚到华沙参加气候会议回来。马海滨是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经理。欢迎海滨。
主持人好。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次这个气候变化大会啊，开两个星期，好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大会啊，开两个星期这么长，有这么多人啊，上万人参加，非常的不寻常。为什么这个规模这么大，而且呢还开这么长时间的会议，这个会议到底是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你是怎么来评价这次会议的？
好的，首先它不只是这个是两个星期啊，它每年都要两个星期，而且除这个年底的一次之外，中间还基本上还有2到3次，那个规模稍微小一点，但也有几千人参与的。就是说，之所以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实在是一个关系到各国人民的一个切身利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必须要在那个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谈，然后必须要各个国家都达成统一的认识，然后统一的行动，才能够就是说从最终极的意义上才能够拯救人类于那一个将来的一种这种很不寻常的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后果。但是从谈判的这个层次来说，其实每次气候变化的谈判都是一个叫做我们的行业的话叫做一个混合的结果，就是说有失望，也有那个就是说少量进步的那个地方。这可能是一方面和联合国本身它这个进程有关，就是说因为它必须要所有国家都同意某个事情，你想各国家的利益和条件相差特别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达成统一的认识是特别困难的，所以这就注定了它每一次的那个前进的步伐都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具体到这一次的谈判，就是说它的主要目标是为了2015年在巴黎的那个谈判能够就是说为2020年之后各个国家一起行动，达成一些比较建设性的那个成果。从这一个目标来看，它没有特别成功，因为它只部分完成了那个这一个目标。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可以详细谈，就是说具体在哪方面做的怎么样，那可以。
我想在我们下面一个题目之前哈，我们先来跟听众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特别开放的免费的热线电话，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哈。你像刚刚马海滨先生谈到的这个华沙的气候大会的这个问题，还有大家您是不是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感到非常头痛呢？比方说像中国这个雾霾问题非常严重，而且雾霾天气几乎是常态化了，为此呢中国还被外国形容为是口罩国家。另外呢，中国一些大城市一到夏天就变成火炉哈。那么这个气温直逼沙漠的高温呢，为什么中国出现种种的这个环境跟气候问题呢？中国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重新出现蓝天绿地净水？那么如果您有各种看法的话，欢迎朋友打电话进来来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有一个热线电话啊，
热线电话的号码是4001200551。
好，我们继续我们下面的问题哈。
是，
对，刚刚讲到您说到这个。那么多人每一年来讨论两个星期，当然这个结果有失望，又有一点点进步，但是都很小哈。这次呢，好像特别有一些争议，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哈。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一些这个天然的灾害那么严重，极端的气候，而且这次在华沙这个气候大会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菲律宾的海燕。
海燕，对对。
我们还记得这个菲律宾代表拿出他的那个手帕，
对，他是声泪俱下。
声泪俱下，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是。
那像这样的这种天然灾害造成的损害，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也没办法预估。
对，难以估计的。
那很多人就说，你看一看发达国家他们的这个汽车的排放量，然后他们的使用各种的这个东西呢，使得这个贫穷国家承担这种气候变化的灾难跟后果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华沙的大会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讨论？比方说，嘿，有钱国家、发达国家，你要出钱来赔偿我们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对对对，这个应该说是一直以来，自从气候变化谈判开始以来，就一直是个中心话题，就是说 历史责任谁来负，然后将来的责任就是说是发达过去的发达国家应该负更多责任，还是说正在增长中的那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应当承担，也应当承担相应部分的责任。就这几个问题一直是处于那个气候变化谈判的那个中心。就这次谈判来说，它取得了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同意在2015年初，就是实际上是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各个国家要提出来他在2020年之后他的那个减排的那个计划。但是这个目标是非常宽松的，就是说它没有规定到就是说你提出的那个能包括什么内容啊，然后采用什么样的法律形式啊，这些都没有规定好。另外从那个具体的那个就是说极端气候那个事件来看，菲律宾这次海燕的台风造成了重大影响，确实对推动这个气候变化谈判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在气候变化谈判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叫那个损失损害机制，这个是去年在多哈的谈判提出来的。然后今年就因为台风这个海燕的影响，所以发展中国家那个特别强调了一点，要说发达国家必须对这个就是说气候变化的那个造成了一些极端天害事件负责，所以才成立了一个华沙国际那个就是说框约，来专门针对这个损失损害机制做一些讨论。但是目前还没有涉及到那个赔偿问题，因为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上是反对就是提出具体的那个赔偿方案，他们只是同意在原则上提供技术和那个就说这种研究上的支持，然后在2016年再来看这个损失损害机制具体怎么去推进，那个就是基本上这种情形。
我想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大会啊，之所以开这么久，它是很大程度上和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是有关的，就是说必须得所有的成员都达成一致，才能通过一些所谓取得一些这样的成果。那么就具体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就这次会议啊，经过2个星期，达成了哪一些，就是可以是达成协议了，大家都同意是应该，有没有什么进展？因为这个程序已经是谈了很多年了。
对，
那这次大家都同意的，是不是还是仍然是好几年前，反正大家都同意的形成的共识的，这次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有没有任何的进展？
对，这次应当说它本身它这个这次大会的目标，它不是取得说一个就是说很政治上很高意义的一种进展，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程序性的大会。这次因为去之前大家都已经同意了，就是说要在程序上取得一点点进步。刚才说的那个就是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各个国家提交他们的那个各国的减排计划，这个是取得的那个成果之一。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正式确立一个损失损害的补偿机制，这个一种那个特殊的那个谈判的那个内容，这个也是算是成果之一。另外一点就是在资金方面，他终于从发达国家拿到了一部分钱来就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大概有1亿美元左右。这个是达到了那个本次大会的那个目标，基本上主要是欧洲国家出钱，像德国、瑞典、瑞士。另外在森林减排方面，就是说通过减少森林砍伐和减缓那个森林退化来减少排放，这方面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就是说之前过去可能5年到10年之间一直在谈这个东西，这次终于在那个就是说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然后有一部分资金也到位了，大概2.8亿美元左右，包括美国、挪威和英国都承诺了出钱然后这个整体的那个一个怎么去应对的一个机制也已经建设完成了所以基本上这几个3-4个方面的那个成果
具体来谈谈，就是这个成果对美国是意味着什么。美国应该刚才你谈到美国有一些承诺，那美国应该具体应该做什么？
美国应当说这几个成果是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之前谈判之所以比如说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时候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一个从上到下的体制下，联合国的框架机制下那个各个国家没办法同意，就是说具体怎么分配责任，就是说按照什么标准来分配责任。所以后来的谈判基本上就转向一种自下而上的那个一种机制，就是说美国包括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能都同意，就是说大家各自提出你自己国家能够承受的那个一个减排的方案，他们叫做什么，就是说各国自主意识的就是说那个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贡献，他没有提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 commitment 叫做那个一个承诺的问题，就是说 各国的一个贡献。这其实光这个词儿，在这次大会上就争论了好几个小时，就是到底用那个 commitment 还是用那个就是说那个一个贡献这个词儿，最后是妥协变成一个贡献这个词。但美国它它承担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于一个它的一个减排目标。因为它202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是比较少的，它是说在2005年基础上那个减17%，它现在基本上是在那个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就是说能够达到那目标。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觉得美国的目标太低了。所以说要求在2020年之后极大的那个提高它的那个减排的目标，但是美国目前没有做出一个很特别的承诺，然后发展中国家比较不满意。另外一个主要是在资金方面，就是说在2009年那个哥本哈根大会上，也是美国国务卿当时的那个克林顿夫人他提出了那要发达国家每年都会要动员大概1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是在2012年到2020年之间每年1000亿美元。但是现在这个资金还没影，就是说大家不知道这钱从何而来，然后在哪一年能达到什么的规模。包括在这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都要就是说极力主张至少有个中期目标，比如说在2016年左右发达国家是不是能够动员大概700亿美元左右的那个资金。但是发达国家没有承诺这一点，他基本上就是说拒绝了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谈判桌上来谈。所以说在接下来2年，就是说明年年初到那个2015年巴黎11月底12月初的巴黎和他那个气候谈判大会之前，这2年时间的谈判会非常艰巨，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基本上你要在2015年达成一个就是说2020年之后的那个各个国家一起行动的方案的话，这2年的谈判非常艰巨，因为涉及到很多细节的问题都需要解决。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在之前10几20年的谈判当中一直存在，就是说你之前没有解决，你想在这2年之内解决，基本上问题会很大。
对，马海滨先生刚刚谈到这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气候变迁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哈，
是
很大成分也是人类创造出来，但是轮到了要谈到责任的时候，大家好像都有点这个。那么我想因为我们的观众可能有话要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听众在线上，在我们接电话以前，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您可以拨打400120055，我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听众利用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打进来，400120050551。好，下面我们来接这位是吉林的李先生。嗨，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说。
哎，你好，感谢你们那个又恢复了这个公众电话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的那个马先生，就是日本呢把那个核电站那个还有放射性物质这个废水那个排向了大海，也就是排向了太平洋，对这个就是全世界这个污染造成的这个灾害吧，是不是全世界应该谴责小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再一个话，就中国这个污染太严重了，就是这个空气，还有这个水，还有土壤哈，简直是污染的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还希望哈，能不能呼吁这个中国哈，就是能够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哈，做点积极的作为。好，谢谢啊。
好，是吉林的李先生啊。
嗯，
李先生这个当然对这个日本排放这个他这个观点当然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边了，但是似乎那个日本发生了这个灾难之后，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好像他这个东西
他
很难说是他们故意排放，因为没有地方可去，那只能是到大海里边去。倒是确实是不管是怎么样流到这个大海里边，这些东西啊，这些带有这个核物质的这些东西，到底对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什么能造成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对这个海水的污染造成的这样的影响？
首先，核废料的排放和那个海水污染的处理，这个不属于气候谈判大会的那个讨论的目标之一，它有另外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国际公约在规范它，那就是说。至于日本的排放是不是符合国际公约，那应当由那些去就是国际组织去监督去排放的。但是日本这个就是说它的核电站的事故确实会对它的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行动有影响。比如说这次日本政府就提出，它之前 按照京都协议的第二期计划，它必须在2020年之前要减排，可能也要达到10%几或者25%，在人在零就90年的基础排放的基础上，这次他就提出，因为他那个核废电站所有的都关掉了。所以他没办法用清洁能源，他只能用一个化石能源提供他的能源，所以他现在他的排放目标要求不但不降低，反而要上升3%，就是说到2020年他的排放的那个目标是比1990年还要上升了3%，这个就是在京都协议上一个倒退，就所以他的观点在那个气候谈判大会上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和反对甚至控诉，大家觉得你日本你作为一个在环保方面或者在气候变化谈判方面本来是一个领先的国家，是个领头羊，你现在做这种倒退性的行为，对整个谈判的进程包括这个士气有很大的那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日本方面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整个谈判相对来说不太乐观的一方面，就是说其他发达国家包括京都协议的一些签约国，包括加拿大，加拿大已经明确承认他说不会那个参加第二进程，就是2012年到2020年之间，他不想再包括在京都协议里面了。然后像俄罗斯啊然后澳大利亚都有些犹豫，就是说感觉第二期协议那个也不是很乐意，就所以说对整个气候谈判变化的一种信任机制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谈判嘛，基本上都是要基于一种信任，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你要觉得那个发达国家他有这个义务，然后有这个承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能够提供相应的那个资金和技术支持。你现在发达国家你之前承诺的东西你都没办法保证，所以发展中国家就是感到很沮丧，就是说有时候也就是说在谈判方面也可能就针对未来谈判，针对2020年之后的谈判现在不那么积极，因为他们觉得你2020年之前的承诺都没办法遵守，怎么让我们相信你能够在2020年之后做得更好。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吧，现在还有一位是天津的李先生。天津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在线上请说。
你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李先生。刚才我也听了各位嘉宾和听众一些参与讨论的内容。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现在更重要的是以把全球所有的地球上的居民作为一个总体的利益群体来考虑，不要过多的去考虑以前发达国家还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以前给地球带来的所谓贡献和污染。我觉得现在历史呢发展到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为了整体所有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来考虑未来的前途的话，我觉得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目前发达国家它的技术水平和各个方面的努力和对未来世界的所有先进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未开发国家，大家呢都听从或者说遵循比较先进的观念和理念的最先进的科学这个理论来行事。也就是说呢北欧、西欧和北美，他们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污染和发展的这样的阶段，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给中国和所有未开发国家，来提高整个世界的将来的前途。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爱国，但是我们也要谦虚的这样自己认识自己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古代四大发明最后一次对世界的科学贡献就是北宋时期的活字印刷。但是咱们中国人北宋活字印刷之后就基本上没有对世界科学做出过任何重大的科学贡献，所以咱们中国人也要非常科学的认识，中国人很优秀，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很优秀。那么现在呢，我自己认为欧洲和北美包括日本对环境的保护各个方面呢在全世界的贡献是更大的，也技术上也是更先进的，所以呢不要把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咱们自己的宗旨。所以我觉得 更好的办法，就是说让所有的全世界最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知识来让全世界所有的地区来分享。
嗯，好，感谢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今天让您讲到这儿。不过这个天津的李先生啊，确实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现在中国的民众啊，对于这种环保啊、气候变化的这种意识啊，已经是
你看，
上升到非常高的一种高度了。这使我想起了差不多20多年前，当时的，我想问一下，让海滨来谈谈，就是说现在，这是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种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中国的这个政府，就是官方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立场，和以前有什么样的变化？2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的一个前最高领导人朱镕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上就说过类似刚才李先生提到那样的话，说啊，你们这些发达国家在过去发展过程当中你们都污染完了，现在你们限制我们了，不让我们污染了，我们要发展。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现在中国的官方的这样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应该说官方的立场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回答，但是具体的回答的话可能又会为那个在国际场合的那个一个态度和在国内场合的一个态度。首先从国内场合的态度来说，我觉得非常同意李先生的观点，说现在中国官方对这个环境保护、对气候变化是绝对是非常重视的，就是放在那个就说基本国策或者是战略方面的那个前五位那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地方，就是说特别是这一届新任政府上台以来，就是说在这方面包括他提出一些那个一些新的口号，比如说建设美丽中国啊，然后那个要一个生态和谐啊，这种观点都是把那个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上升到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国策的那个地步。但是就是说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在国际谈判场合，它就不只是一个就是说你从全人类角度来怎么认识的问题，因为国际场合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国际政治和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怎么去博弈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方面，每个国家的代表他又受到那个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像美国一样他受到国内选民的那个态度的影响，就是说然后有美国这样的独特的那个政治环境，就是说他出去谈判的是白宫这一块的那个行政官员，但他在外面做的承诺他不一定在国内管用，因为还要受那个国会的要批准。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在进度协议他的谈判代表是同意的，但是回到国内没有批准，他最后只能不能签订那个进度协议。所以他现在在谈判当中他也尽量想避免这种状况。其实说有时候国际社会在批评，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就是说白宫方面的那个态度，其实也必须要某种程度上要理解他们的难处，要么他们也在走一条很那个很窄的路，就是说那个在国际上的那个压力和在国内政治面临国会的那个压力。所以这从这某种程度来说，应当是我们像我们做的智库也好，其他的 NGO 也好，要更多的做美国民众的工作，就是说把美国民众都应当认识到那个气候变化作为全人的一个责任，然后作为一个科学事实，它是在那里的，然后我们必须都要行动，然后这样让美国民众去推动他那个的那个他选举出来的那个国会议员来做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的决定，这样美国政府才能在国际场合上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推动那个气候变化的那个前进。至于说这个谈判桌上大家最后归根结底还是那个谈到最后就是谁出钱和谁的责任更大的问题，这个是没办法，就是说现在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尽管大家在私底下或者是在从全人都有这种全人类角度的那个构想，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是不应当再分彼此，都应当更多的做出行动。但是涉及到谁出钱，谈到实际问题的时候，还是一个各自的利益的问题。
好，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中国的问题啦、全球的环境有话不吐不快的话，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我们有一个号码免费，请您打400120-0551。400120-0551来发表您对于环境啦、对于气候啦这方面的看法。好，刚刚讲到了是说美国方面哈，其实我很好奇，这次这个华沙气候大会所做出来的这样的这个结果，虽然您刚刚解释了这个结果一点点进展而已哈，但是呢，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讲，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意义呢？
普通老百姓应当说当前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说就专门就这个华沙的决议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但是 就是说刚才也说了，中国的态度在国际谈判场合和在国内是完全是不是特别一致的，就是说他其实国内做得很积极的，也是包括一些出台很多政策啊，然后出台很多节能减排方面的行动，这个是他远比他在国际场合承诺的要积极，因为在国际场合承诺的是涉及到你将来是要对别人做出一这种贡献的。
中国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个实际上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个包括美国，它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像你看加利福尼亚政府，它在节能减排方面，它在推动新能源发展方面，都做得远远领先于美国其他各个州，也远远领先美国整个联邦政府所做的。因为，从某些局部区域和地区来看，各国家气候等地区其实意识到，就是说你积极的在越早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你自己而言是越有利的。特别是在新能源这个行业，如果说这个行业将来是要大力发展的，你越早进入，越投资越早，然后技术开发越早，你将来其实是越受益的，因为你的市场占有那个越大，那个就是说将来你实际上经济上获益也会更大。中国其实也早就意识到这点，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过去5到10年时间内。就是说每年基本上是成倍的翻番的加大对于那个新能源投资，就是包括那个风电设施和那个太阳能光伏电板的那个投资的增长，所以说中国在这个两方面现在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那个生产大国了。那个它也是出于一种就是说尽早占领这个新能源市场的一种考虑。在国内来说，它这个方面包括大力推行那个太阳能热水器啊，现在中国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也是全球第一的那个，就是说它在国内它有这个国内市场，包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那个碳排放交易方面的那个试点，这个在美国都还没有开始，那个至少没有在联邦层面开始，就中国已经开始在做，而且计划在2015年要形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的碳市场。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在国内做的一方面已经特别积极，它只是因为在国际上涉及到各个国家之间博弈那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它不能够做的特别那个积极的态度，因为你一旦表现出某种积极的态度，你也会说哎，那你能承诺更多，他不想这样，所以这个和美国的态度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实际上试了一下，美国和中国在做双边的交易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就是互惠互利，甚至做的很积极的举动。
实际上说到这儿，海明，我正是想问你的这个，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合作这个方面，
对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呢，就是多次提出来这个要发展新能源，提出来要和中国的在新能源这方面的合作。你刚才谈到中国的就太阳能啊，是中国老百姓用太阳能来热水器啊洗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就是中国现在也在积极的发展风力发电。
对，
就我所知，就是中国成立了这样的国家级的这样的实验室，有专人在研究这个风力发电的这种可行。那么就是说在气候变化和新能源这个方面，美国和中国刚才你也谈到有一定是有这种合作的这样的空间。另外呢，就是在这种气候变化谈判当中，美国和中国又有在哪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冲突，在这次谈判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较量？
是首先从合作方面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就是过去几年一直是合作很紧密，而且越来越紧密这种趋势，特别是就是说克里上台以后，作为国务卿，然后中国的新任政府上台以后，都对气候变化这方面很重视，所以他们今年3月份5月份的时候，那个克里访华，然后和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那个就是说发改委之间有了很深入的交谈，形成了一个中美之间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这个力度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然后正在开展一系列的那个积极的那个举动，就是说通过双边的那个合作来推动两个国家在各自内部的一个应对气候方面的经济行动。比如说我之前来参加过节目的那个关于 HFC 的那个谈话，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双边协定。但这个 HFC 它又是作为一种超级温室气体，它对减少排放的那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就是说如果真的这方面能够有实质性的推动的话，就表明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在这个国际场合对气候推动气候变化是有很积极的那个成果的。具体到这次谈判，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较量主要还是涉及到就是说2015年的那个协议，中国是不是要参加，中国的承诺具体是要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应当包括什么内容方面的谈判。这就是目前还没有，也没有，我们看到也没有达成这方面的协议，主要是中国就是说基于就是说之前说过的一个信任问题，就是说 因为2020年之前的那个发达国家的那个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对2020年之后发达国家做的承诺还没有一种信心，所以说就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做出什么样的具体承诺，特别是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具体承诺之前，中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底牌先亮出来啊，而且还有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基本规则，叫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规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那个责任的这一点，对这个原则应当怎么界定，目前还存在分歧。像中国和印度一些发达的国家认为，就是说这个规则的体现应当就是体现在那个承诺的那个严格程度上，比如说发达国家应当它的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承诺，就是你一旦承诺就不能更改了，然后发展中国家的话是多让出一种自愿性的，就是说你可以给我参考意见啊或者是什么，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说给我说三道四，或者是不能够说哎你做的不够什么之类的那个，所以说他是享有这种区别，但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认为，就是说至少包括中国、印度和这几个比较发展中的大国来说，他们呢和美国和欧洲做的承诺是一样的法律效力，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有博弈。目前来看，这个博弈基本上处于一种搁置状态，所以要在接下来2年之内那个要进一步推进。另外，在一个主要的争议地方就是资金的问题，就是说以中国只想代表发展中国家那个发言，就是说要促进那个美国为首的那个发达国家尽量把他那个出资的具体方案摆到台面上来，但这方面仍然处于搁置状态，仍然需要在未来2年需要解决，就是说所以说你未来2年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艰巨的。
其实马海滨今天谈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一点烦恼，还跟忧伤。
那肯定，我们这个业内都有一种忧伤的，
而且非常的焦虑哈。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气候改变的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对对对。
我们都一直记得有一个广告，这个北极熊在一块冰上，那个冰融化多快啊！
是是是，
是不是？
然后特别是像这次。有个国际协会，就联合国框架下面有一个那个 IPCC， 这个是就是国际气候变化那个一个科学家，全球顶尖的气候科学家组成的一个专家委员会，他负责评价，就是说现在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了。他今年9月最新出的第五期评估报告就是说，按照之前的协议，我们是要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2度，就是对比1900年的温度而言，现在看来很有可能突破这个2度。而且这个2度是为了确保这个，就是说温室气体呢在那个大气中的那个含量不超过那个450 ppm， 就是一个科学上的那个指数。这个指数是可以就在这个指数之内，你可以避免一些很极端的、很灾难性的那个气候后果。但是目前看来，如果你就是有很大的可能突破这个2度的话，一些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你未来的气候未来是不是那么乐观？在这种状况下。然后你全球这么多国家还耗费这么多精力来谈判，取得这么缓慢的进展，确实是令各种有识人士那个很忧心那个。
说到就是中国的这种环境污染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像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呢，中国的一些观众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是让中国的民众最能切身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污染。比如说中国最近一个时期连续出现的这种雾霾天气，在很多地方，甚至包括在南方海南，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雾霾天气啊和气候变化之间有没有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次华沙这个气候变化会议上有没有被提出来谈论过？
应该说雾霾是属于具体的那个天气事件，然后气候变化是属于一个全球范围内非常宏观的事情，他们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没有绝对的，就说具体到一个事件的话，那个一对一的那个因果关系，但是从那个根源上来看，那个产生雾霾的那些排放物质和导致气候变化的那些物质是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说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方面有很多共性，就是说你治理雾霾和你治理那个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共同的积极作用的，所以说你有一个连带效应，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在对雾霾很重视，所以采取很多措施来那个治理雾霾效果，这会对将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说这个其他的那个气候变化主要是那个化石能源的那个消费， 如果在必须在这方面做出，
主要
是煤，对，主要是煤炭的那消费，必须在这方面做出重大提升，否则的话，那个你雾霾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
是不是现在实际上，在这样说话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说当中国这个能源主要还是以这个化石能源，就是煤炭为主，
现在依然，
现在仍然还是没有改变这种。
对对对，现在依然在到75%左右那个。就是说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耗的那个总比重的那个比例还在75%左右，然后中国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说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是十年之内要把它降到65%左右，那个依然是一个占很大比重，但也没办法，因为中国这个是这么大一个国家，然后煤炭相对来说还是最比较廉价的一个能源供给方式，你因为你整个还有一个整体工业化的那个目标要实现，就是说你在那个清洁能源那个包括基础设施还没有就是说铺开来，这种情况下，而且新能源的那个就是说风能电能啊，它的那个推广，它的成本要比煤炭还高得多的情况下，你完全导向那一方面是不利于，就是说，啊，对你经济，对很多省份来说，它的那个经济会对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它只能有一个，就是说，过渡阶段。但具体这个过渡阶段是快是慢是多长，这个可以有很多那个商量的余地，也有很多很积极的政策可以让它变得更快，只是看那个中国政府。就说有没有这个魄力，还有没有能够推动一系列相关的那个政策，来让这个就说可以让新能源铺广的更快的那些政策得以实施。
刚刚马海滨先生您也谈到过，就是中国政府其实做了蛮多的东西了哈，关于环境的保护啦，气候的变化，因为你事情临在你身上，你就觉得这有压迫感，而且呢，对民众来讲，这是政府的一个压力哈。
对，
所以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那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最后来，请您讲一下，就是说。尽管政府有提到，比方说中国政府啊，这个工厂限产啊、减产啊，
对对对，
很多的，甚至大家还不可以在外面做烧烤啊，想到这种程度都有啊，都有限制。您可不可以谈一谈，给我们给中国的民众一些建议哈、啊？就是说实际生活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自己做出一些贡献，你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对对对，实际生活其实可以做的蛮很多，特别是在提升，就是说人员消耗这方面。我们在具体每个人的居民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的地方可以提升，比如说你用电的那个模式，然后你使用家里那个天然气的那个烧饭，甚至包括烧饭的模式，那个取暖的模式，都有很多可以改良的地方，包括通风的模式，那个夏电，夏季的话，那个你整个建筑那个设计，你墙体材料采用什么那个材料，然后你那个玻璃怎么设计，包括你那个屋子那个方向怎么设计。都能够极大的那个减少那个就是说人员消耗，从提升能效这方面来说，也是这个我们在业内叫一个就是说很低的可以摘到很轻易摘取的一个果实，叫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说这个方面就不需要花很多成本，但是可以取到很多效果的那个一个东西。但这个方面就需要包括政府在内也好，包括中国本身的那个民间智库也好，都要做更多的推广的工作，就是说把这些就是说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都一个个列出来，然后做很多这个民间的那个推广，就是说通过更多的宣传教育行动，那个甚至可以从学校做起，让学生回去告诉他那个父母，就说啊我们可以这么做，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的那个人员消耗。这个做的那个潜力其实是蛮大的，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甚至可以达到30%或者甚至40%，就是人员消耗这种程度。然后在这么做的同时，然后再积极出台一系列的那个促进那个新能源发展的那个措施，然后尽量保证新能源的那个发展能够在一种能够在经济增长容许的范围内以的最大程度上来替代那个传统的化石能源。就这几块多方面的行动就。齐头并进吧，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个就说气候变化的那个就说负面的变化控制在那个最小的程度，或者说控制在不对人类造成一种很大性的伤害性的那个程度之内，就只能说是这种希望。
还有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就是刚才那个我又想起来刚才那个天津那位李先生啊，他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我觉得他刚才我说他就是说站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是说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责任， 现在就不要来说是来争论是谁的责任，谁该是谁的责任，谁应该怎么样了。那么在这个气候变化大会上，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责任有没有谈论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还仍然像还在争论，就是这是你的责任，你发达国家过去排放的多了，所以是你们的责任，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
对，应当说之前的就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之前，就说这个责任方面是处于一个中心地位，而且一个基本的态度，发达国家基本态度就是说发达国家必须为那个历史排放负更多的责任啊，甚至有就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过去各个国家总排放的那个多少，然后算成一定的比重，然后你将来这个就是说你减排方面也要这些同样的比例来分配你的那个减排责任，包括那个资金方面。但是发达国家呢也有它的争议，因为它过去的排放它是人类整体上是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排放会对地球造成影响，所以说你是不是能把这个没有意识情况下做出的排放能够完全把它算作它的责任，这个也有某种那个就是说考虑，这个不是
还没问题。打断你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参加节目，也感谢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
明天就是感恩节咯，很多家庭都要摆出这个感恩节大餐了，有甜点哈，有个甜点很特别也很重要，我们待会儿在广告之后我们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您介绍，谢谢马海冰先生，
谢谢您。